第三十一章，行走窄路。1868年8月，我在密西根州巴特西的时候，梦见自己和一大群人在一起。这一群人中有一部分人是准备好要旅行的，我们备有满载行李的马车。当我们旅行时，路途似乎向上斜，一边有悬崖，一边有高大光滑的峭壁。当我们向前进的时候，路就越来越陡，越来越窄，在某些地方似乎非常狭窄，甚至我们决定不能再乘满载行李的车辆旅行了。于是我们解下马来，把车子上一部分的行李放在马上，骑着马行走。当我们继续前进时，道路变得更狭窄了，我们不得不贴紧山壁，为要避免从窄路上摔下悬崖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马背上的行李碰在山壁上，使我们摇摇晃晃偏向悬崖。我们恐怕要坠下去，跌在石头上就粉身碎骨了。于是我们把那系住行李的绳子割断，行李就落到悬崖底下去了。我们继续骑着马，非常害怕，唯恐一走到更狭隘的关口时，身体就会失去平衡而滑跌下去。这时便似乎有一只手牵着缰绳，引领我们走过那险峻的路。路越来越窄了，我们决定再骑马前进也不安全了，于是便将马撇下，徒步单人行走，每人跟着前人的脚踪而行。这时有小绳子从纯白的山壁顶上垂了下来，我们奋力把它抓住，为要帮助自己避免滑跌。在我们行走的时候，绳子也跟着我们向前行，路终于变得非常狭窄，甚至我们决定脱下鞋子就能更安全些。我们便脱下鞋子走了一段路，再过不久，我们连袜子也不敢穿了，就把它脱下来赤脚行走。这时我们才想起了那些不习惯于缺乏与艰苦处境的人，这帮人现在在哪里呢？他们不在行列中，在每一次改变旅行方式的时候，总有些人留在后面，唯有习惯忍受艰苦的人还继续行走。沿途的辛苦只有加强他们坚持到底的决心。我们失足的危险越来越大了，我们靠紧着那白色的山壁行走，但还是不容易把脚稳稳地踏在路上，因为那路已经变得太狭窄了。这时我们几乎完全悬挂在绳子上，喊叫说，我们靠着上面的能力，我们靠着上面的能力。行走窄路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当我们听到那似乎来自底下深渊的细笑狂欢的声音时，我们就站立起来。我们听到了亵渎的虚誓、卑鄙的戏言和下流邪淫的歌曲，我们听到了战场上的歌声，也听到了舞厅里的音乐，我们听到了车汽的声音和大家欢笑掺杂的咒诅和痛苦的呼啸与哀痛的呼嚎，我们便更坚信地要继续行走这狭窄艰险的道路。大部分时间我们必须将身体完全悬在绳子上，而绳子则随着我们的进步而渐渐加粗。我注意到那美丽洁白的山壁是建有血迹的，我看到山壁被建污就感到惋惜，但这种感想只是昙花一现，因我随即就认为这是理应如此的。那些跟在后面的人必能明了，已有别人在前面走过这条狭窄艰险的路，从此他们就能认定别人既能行走这路，他们也必能行。所以当他们疼痛的脚掌流血时，他们就不至因失意而灰心了，反倒因看到壁上的血，就可知道别人也曾忍受着同样的苦难。最后我们走到一道裂口，我们的路就此中断了。现在前面再没有什么东西来指引我们的脚步，也再没有一点立足之地了。我们必须完全依赖绳子，这绳子已经变成非常粗大，直至和我们的身子一般粗。在这里，我们一时陷于困惑与苦恼之中。我们恐惧的低声相问，这绳子上面是连接着什么呢？我的丈夫正走在我的前面，有大滴汗珠从他的额上流下来，他颈项和额上的血管比平常胀大了一倍。 他口中发出郁闷痛苦的呻吟，我的脸上也流下汗来，同时我也感到从未受过的痛苦。我们面临着一次可怕的挣扎，如果我们在这里失败，那就是前功尽弃了。在我们前面，就是裂口的那一方，有一片美丽的草原，其上的青草约有六寸长。我看不见太阳，只见明亮而柔和的光线，宛如晶晶和纯银的光彩照在草原上。我从来没有在地上看见过什么像这草原那么美丽的地方，但我们焦虑地相问，我们能否到达那一边呢？如果绳子断了，我们就必灭亡。后来我们又低声焦急地相问，绳子是系在什么东西上的呢？我们一时迟疑不决，不敢冒险，然后我们大声说，我们唯一的希望乃是完全信赖这条绳子，它在全部艰险的路程中都是我们的依靠，它现在绝不会令我们失望的。但我们依然犹豫作难，于是有话说，是上帝拉着这绳子，我们不必惧怕。跟在我们后面的人反复重提这一句话，并加上一句说，他现在绝不会叫我们失望的，他已经把我们安全的带到这里来了。于是我的丈夫吊在绳子上，一直荡到彼方的美丽草原上，我立刻也跟他过去了。啊，那时我们感到何等舒畅而感谢上帝啊！我听到许多人高呼胜利，赞美上帝，我感觉快乐，完全的快乐。我醒过来了，便发觉我为梦中艰苦的旅途中所经受的焦虑而神经紧张，全身发抖。这个梦不需要加以缘解，它在我思想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只要我的记忆仍在，这个梦的每一个细节都必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